我们11点了，现在就开始来上课。这是我们罗马书第三次的上课。我们先感谢神，今天有10位弟兄姐妹受浸，也给我们有机会来学习他的话语。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到你面前来献上我们感谢的心。我们看到主，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你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做工，也是把得救的人数加添给教会，又给我们机会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天父，我们用信心向你承认，我们所读的圣经是来自于神的话语。神要借着这些圣经里所说的话，使我们能够认识你，使我们能够在你面前过好的生活。以下的课程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的圣灵亲自来教导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前两次我们看到罗马书的纵览哈，所以有个大概的观念在我们心里了。现在我们要看一章一章，一节一节的来看。今天我们希望可以把第一章全部看完，然后要请大家在这一周之内开始读第二章。我们再把这个序言看一下，罗马书的序言第一章1到17节，因为这段的序言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哈。那我把这个序言就分成了3个小段。我曾经跟大家讲过，我们读圣经你要会先大后小，化整为零哈，先有个大的 picture， 然后把那一段一段的把它 break down 成为小段。这个序言的17节里面，我们可以分成这3段哈。1到7节讲的是福音的本质啊，我们先来看这个福音的本质。这7节圣经里面啊，一开始就是很简单的当时的书信的格式，就是说我是谁，我是保罗，然后写信给你们在罗马的人，第7节哈。那中间他就一讲到他是耶稣的使徒，他话就变得比较多了，他就开始介绍说啊，我这个做使徒就是传福音，传福音就是讲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讲到耶稣他就是从大卫的后裔是怎样，从圣灵来看他又是怎么样，然后我们就从他得了恩惠跟使徒的职分。这一段最重要的一段话在哪里呢？在第5节的那个下半段哈，这是这一段的中心，就是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幸福真道。我希望这一句话你能够记得，就这段话的中心就是这一句，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幸福真道。那福音的本质就用这一句话就完全表现出来。我们先来看一下哈，这个福音的范围哈，就在万国之中哈，万国万民是福音的范围，所以他们传福音的人，他们心胸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宽大，他们眼睛真的是看到整个神的国度，全世界万国万民都是我的工厂，都是神要呼召拯救的人。所以他们不管是怎么样，你看那保罗他是个犹太人，然后这个罗马人大部分是，这个罗马人是外邦人，他说啊，我要去向他们传福音。那就是说你如果碰到一个黑人，你有没有想到说哎，他也是神想要拯救他。你碰到一个印第安人，我们现在不是要去 YSMP 嘛啊？你碰到说哦，是不是这也是神想要拯救的对象啊？你要练习把那个心里面那个神的国度啊变得很大，真的是万国万民的胸怀在里面，那个才真的是一个传福音的人啊。福音的本质就是要万国万民能够得救。然后这福音的内容哈，就是耶稣基督。那这一段全部都在讲耶稣了，所以你要传福音，传福音你得讲到耶稣啊，还有他钉十字架啊，才算是传道的福音。你如果光是劝的说从无神变成有神的话，你那个不是传福音啊，那个没什么了不起，就是从无神变有神。你说他说我现在相信有神存在了，说感谢赞美主，你现在是个基督徒了，你不要害他，他还没信耶稣，他没有得救，他只是说哦，我相信有个神的存在而已。你传福音传到这样，你就是传错了啊。福音的内容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跟他钉十字架，你一定要让他人明白耶稣为他做了些什么，然后他能够悔改得到罪的赦免。 传道的耶稣跟他十字架在传，在才是那个传福音。然后福音的目的啊，这里说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信服真道这几个字我给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啊，有时候我们要做一些这个他的那个字的一些研究，这 word study。这个幸福这个字哈，这 hope are going， 它那个 hope 就是 under 的意思，在什么之下哈，这一个字首而已。那个 are going acoustic， 我们有些搞音响的人知道是有个字叫 acoustic， 就是音响的意思。它这个字原来意思就是说听的意思 ，hear under 就是在什么人的下面听他的话，在下听从的意思啊，这。所以翻出来就是顺服，在下听从，上面有人给我一个 order， 我在下听从，那这是这个字的意思。那保罗说我们去传福音，传福音的目的就是要人能够听从，从信心而来的对耶稣基督的这种听从跟顺服。这个真道这个字在罗马书里面会出现过许多次，基本上我们翻的时候都是把它翻成信心了 faith。这个 pistis 这个希腊原文它大部分我们就直接翻，就是说信心的本身叫做这个 pistis， 但是有时候那个信心的内容，你所信的些什么啊，我们中文把它翻成是真道，所以这里他说是信服真道。其实这样吧，像我读圣经的话，遇到一些比较重要的经文的话，我会做 comparison， 那我就把三个英文的翻译本的那个英译本的那个这一句的翻译写在这个上面。 NIV 的话他就说 obedience that come from faith， 从信心而来的顺服，我到万国之中传福音就是要人有信心，然后从信心而顺服主耶稣。 NASB 的就说 obedience of faith， 信心的顺服。这个King James Version 的话比较像是我们和合本的那个翻译，他说 obedience to the faith， 对所信之道的顺服。那你不管怎么说的话，它就是重点是顺服这件事情。 那弟兄姐妹，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观念。就是如果你传福音，你不了解福音的本质的话啊，我传福音就是让他举手决志信主了，哈利路亚赞美主结束，然后跟另外一个人说我传福音是要他信服，那你们两个人是在做两样完全不同的东西。一个人是在那个公园的那个小水池上盖一个小桥，小桥流水，一个人是在盖金门大桥。那一开始一个人就想我只是盖个小桥，那另外一个人就说我传福音是要盖金门大桥，是两种不一样的东西。那有些人就是说我只要传到他能够信主了，这个小桥盖成了就结束了。但保罗说我是到万民之中叫人去信服真道，那这个是福音的目的啊！你怀着这两种不同观念的人做神的工，就做出来的东西不一样。那以下有这两种福音不同的福音，我就做了一个表给大家做一些 comparison 哈。有两种不同的福音，第一种叫做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也是使徒所传的福音。那第二种是人的福音，它也就是现代的人，大部分现代人所传的福音哈。那这个比较是这样子的哈。耶稣基督的福音它是让人信耶稣啊，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人的福音现代人传就是我让你信神，然后我相信灵，相信有神的存在，你看真的有神，然后圣灵的大能等等啊，这是现代人传的重点是这个。而使徒所传的那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他一定传十字架的，他不传十字架他就是没传福音。那现在的人就是传凡人福音也好，传灵恩的等等也好，他不需要讲到十字架，或者是讲了很多之后最后轻轻的一笔带过而已，好意思意思。那耶稣基督的福音说叫人终身信服真道，一辈子信服耶稣。那现代人就是只要一次举手决志可以了，成功了。你看这两种不同的福音啊，耶稣基督福音是叫人做耶稣的门徒，然后现代人的福音就强调说做神的儿女很有福，做神的儿女你唱歌干嘛讲什么就是说做神的儿女就可以了。那耶稣基督福音的话也是要发自心灵诚实来相信这位神， 那现代人的话，他比较注重一些外表的仪式，只要你有说外表的样子动作做出来，就算你是个基督徒了。那最后就是他们的那个所谓的那个观念，那个目的哈不一样。你传耶稣基督的福音的话，是为了神的国度，是以神为中心的。可是如果是人的福音的话，它是为了我，为了我这个人的福乐。我到底信耶稣有什么好处啊？我事情顺了一点没有，身体健康了一点没有，这个是现代人所关心的。那所以是两种不一样的福音，不同的福音。你读罗马书有个好处，就是我们会回到真正的福音那里去。当初的保罗传的是什么样的福音，他为什么而辛苦，让我们看到这是福音的本质，真正的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是这个样子的。那下面那一段啊，就是第八节到第十五节，我把它叫做是福音的传人。我取这个名字的那个原因是这样子，就是他一前一后这两节吧，就第八节他就说，保罗他就对这个罗马的这些基督徒说了，说第一，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因你们的信德，这个信德原文也是那个 pistis， 就是你们的信心传遍了天下。那这个也不算是太夸张，因为罗马是当时是西方的天下第一城啊，就是罗马帝国的首都。然后那个地方的有人信了主，有基督徒的话，很容易就传到世界各地去啊。所以他说，你们的信心，你们信主这件事情传遍了天下啊，这讲的是罗马的人。然后这段的那个结束第十五节，那保罗就说他自己，说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罗马城很大，里面还有人不信主，他说我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够到罗马去，然后有机会到那里去传福音。所以这一段呢，我就把它叫做是福音的传人。那这一段里面讲的也跟我们很有关系啊，我们仔细阅读的话会有很大的收获啊，他意思很丰富，我挑了几样来讲就是了。保罗他这样子说哈，你看第九节嘛啊，他先说你们的信德传遍天下。第九节他说，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的提到你们在祷告之间等等哈。他说我常常真的是很挂记你们，常常提到你们，我不是乱讲的，我不是随便说我为你祷告，说神是我的证人，我所侍奉的这位神可以做我的见证，我怎样不住的提到你们。然后他特别就讲说他的侍奉，他说我在他儿子，也就是说在耶稣基督的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那这里讲，因为我们基督徒，你如果热心一点的话，你就会做侍奉。那这里短短的这一句话哈，就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侍奉，这就把整个的侍奉观就包括进去了。就这一句话，在哪里侍奉？在耶稣基督的福音上侍奉。那怎么侍奉？如何侍奉？用心灵侍奉。然后侍奉的是谁？侍奉的是天父，是神。你不是啊，侍奉人不是给人家看的，所以我就做一做，就是让人看到我有在做，然后我很热心。不是，你是在侍奉神，然后是在耶稣基督的福音上侍奉。你说我做了半天这些东西跟传福音没关系，你做了半天的动作不会帮助一个人去信主，也不会帮助他做门徒，那你在哪里侍奉？我就是教会这个活动，我要把它撑下去。要侍奉的话，有个地方就是要在那个福音上，你那个结果能够使人信主，使人做门徒。好，那怎么侍奉呢？就是从心灵里面发出来的。我给大家看下面这个，就我今天早上起来太早了，没事干，我就写了这一段话。我在想这个侍奉神，侍奉神这件事情，我跟大家讨论一下，就是侍奉神，还有侍奉神这件事与人一生的价值和幸福哈。那我这样写了，人这一生之中必须找到自己的价值，才会感到幸福。而价值感哈，只有当人觉得自己有用的时候才会产生。比如不觉得自己有用的话，你不会产生价值感，你没有价值感不会幸福。OK。第二， 将物质和名利当作人生目标来追求的人们，从来没有真正满足过，因为这个目标太低啊，太低的目标仅能满足人心肤浅处的需求，不能满足人心深处的需求，而人的内心是有深处的。第三，人来自于神，他内心深处的需求只有在神里面才能找着。一个人离开了神，就算他吃好穿好功成名就，仍然不会感到幸福。第四，人一生的用处存在于对神的侍奉之中，只有在那里我们才能找着自己的价值。第五，因为神是生命的创造者，他将我们心灵的满足放在执行创造者的旨意之中，而不是放在追求被造之物之中。这些物质或其他的世界上你看到的都是那个被 create 被造之物，但我们反本为末，我们去追求这些东西的时候，怎么追求到最后心里还是不满足。那有人觉得说，我为什么要侍奉，我侍奉神有什么好处，这跟到了有一天你要离开这个世界，你心里会不会觉得说我这辈子没白活有很大的关系啊？我深深的相信说，一个人只有真心侍奉过神了之后，然后到他岁月的尽头，他会觉得说心里很满足，我这辈子没白活。也如果就是抛弃了对神的侍奉，然后去追求别的东西，你将来会后悔，后悔得不得了，而且就是说那个日子过去了就没了。所以侍奉神，然后保罗就是告诉我们说，你要侍奉的话该怎么样的侍奉。然后他就说，我是这样子侍奉神的，然后我又很想到罗马去见你们，去见你们的话，然后就是要做一件事情。还有第十一节说，因为我切切的想见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我们看一看这一节哈，这就是福音传人的分享了哈。如何分享，用属灵的恩赐分享。我切切的想见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我稍微停这么一下哈，要把些属灵的恩赐 spiritual gift 分给你们。因为属灵的恩赐也算是一个热门的话题哈。然后大家说，哎，你有什么属灵的恩赐？我有这个信心的恩赐，我有爱心的恩赐，我有传福音的恩赐，我有什么什么恩赐。好，那罗马书这样子说，你们要把些，我要把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那保罗就说，我有这个传福音的恩赐，现在我到罗马去，然后要把这个恩赐来分给你们。好，你们过来一个人，我的手按在你身上，现在要传送一加仑的恩赐给你。然后就一祷告之后，那个人身上就有一加仑的恩赐。或者是说另外一个人说，我很有爱心的恩赐，我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那你这个人缺少爱心的，那我把我里面的爱心传送给你一加仑。不是这样子的传送法哈，他这个是用恩赐分享的意思，不是说我怎么样就可以把我的里面的东西就很神奇的传给你，而是说我有这种恩赐，我就用我这种恩赐在你们当中做分享，这就算是我把恩赐分给你们了。但是大家要看看你这个分享这件事情，那基督徒的分享，那有时候基督徒不分享还好，那越分享越糟，他到时候分享，大家聚在一起都讲些不像话的话，越分享越软弱，都是些唉声叹气，都是些我很软弱你很可怜。那保罗说，我跟你们分享之后，使你们可以坚固。本来软弱的分享完了，他就坚固了。那如果你分了半天，分享半天，他不坚固，他只是说我很同情，你好可怜，我也好可怜，那分享干嘛？这告诉我们说，怎么样在基督徒之间分享，我们用神给我们的恩赐来彼此的扶持，使彼此可以坚固。那第十二节他说，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那保罗就是说，我也不是这么自大自高自大，好像说我是保罗，我是使徒，我很厉害，我就到你们这些小信徒中间就把我的很了不起的东西分给你们， 而是说我们彼此，我到你们中间的时候，彼此可以因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啊。他这个安慰啊，这同得安慰，他原来就是一个字啊。这个松帕拉克利奥，这个他前面那个颂就是同一起的意思，他后面那个字其实很有意思，他因为圣灵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字，这个、安慰这个字就是圣灵的原文，圣灵叫 Paracletos， 这里讲的是 Paracleo， 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在一个人的旁边给他打气，给他鼓励，替他说话，使他心里得力量的意思。我们这个和合本的圣经老是把它翻成安慰哈，因为我们读了这安慰，因为我们中国人读到安慰的话，马上就有个说安慰，就是说你好可怜啊，我同情你啊，不要再难过了，不要再伤心了，我们就想安慰安慰。我比较喜欢英文圣经的翻译，大部分不管是什么版本 ，NIV 或者是 NASB， 他们翻成 encourage， 鼓励哈，鼓励它意思比较那个正面一点，也比较符合它原文的意思哈。就我们中间彼此的分享的结果就是使人坚固，然后彼此得着鼓励，彼此重新得力，那这个叫做基督徒的分享。保罗说我就是要这样子去跟你们做分享，那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子分享的话，就要看看保罗他这个动作是怎么做的啊。好，那他的这福音的传人哈，第一个他讲的侍奉，第二个讲的分享。那十三到十五节的话，他就说我很想要去你那边得些果子了啊。他说我很想要到罗马去，那不管你们中间是希利尼人是化外人聪明人愚拙，就不管你是什么人了，我都想要说到你们中间去传福音，然后希望有些人能够信主，就是把这个福音的果子在你们中间结出来。说我的心愿就是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那这个果子这里讲的不是什么生命的果子，讲的就是福音的果子，就是说要在这个罗马城中引人归主啊。保罗的引人归主我们刚刚已经讲到了啊，就是前面一开始他所说的福音是什么样的福音，他说我就是要做那个，然后我的心态啊，这里他讲的一句话啊，讲的很有意思哈、啊、他说无论是谁哈、啊、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他觉得说不管是谁我都欠他们的，那是这样子，就是说如果你借我100块钱，我就欠你100块，我就得欠债还钱，我得说有一天要还你这100块。那如果你没有借我100块，那我看到你说对不起，你欠你那100块我一定会还你，说神经病那么奇怪，我又没有借钱给你，为什么觉得说你欠我100块？哦，原来我说哦，不是这样，是这样，是你的爸爸给了我100块，要我把这100块转交给你的，那我这个钱一直还没给你，所以我欠你100块。哦，原来有这么回事。保罗说欠人的账是这个意思，然后是你爸爸给了我这个福音，然后我还没有机会给你们，所以我欠你们的，我欠你们。希腊人也好是化外人也好等等的，我都欠你们福音的债。所以他就觉得说这些人看到说我都欠你们的，那他是用这种欠债的这种心态，说我要去结这个福音的果子，就是一种还债的心态。那我们一般人的话就是觉得说要我里面制造出这种心态的话非常的勉强，因为我才不欠你的，我凭什么我欠你的、啊、那保罗这边就给我们看到是有人他可以这样子，有人他可以说他在神面前的生命啊成长啊等等，说到这个地步他觉得说我欠你们的，我亏欠你们，我要向你们还债啊。所以感谢主让我们看到说在主里面的生命有这种的层次的存在啊。然后他说他传福音的时候，他说第十五节说情愿尽我的力量啊，就是 give everything I have 啊。他传福音不顾性命，这个我们知道了啊，就是说我要用这样子的方法来结福音的果子。好，这是福音的传人这一部分。那下面那两节就是整本罗马书它的那个中心的主题，就是第一章的16到17这两节，所有的就是整本哈，就是用这两节。那希望大家可以把它给背下来哈，就是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他老是讲这句话， 就是说都要了，不管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要，因为神的义啊正在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啊，正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哈。就是我不以福音为耻这句话，我这边写了几个问题。我还记得说我开始做牧师的时候，不是在我们教会，我开始做牧师有的时候我就讲的这句话，说我们基督徒应该不以福音为耻，然后就有一位年长的弟兄让我提出来大大的反对，他说王牧师，我们基督徒怎么会以福音为耻，我们完全是以福音为荣的，怎么可能，你这句话讲得很有问题，基督徒怎么可能会以福音为耻。那我没有告诉他说这个是圣经上的一句话，就是说保罗嘛，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对不对？我是猜想说保罗他爱主的心跟灵命应该比我们每个人都强很多才对哈，然后他还会说出这一句话来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啊。那因为光是这句话就引起那些 commentator 那些解经家的一大堆的文章，大致上的结论就是这样说，就是说一个人无缘无故不会说这句话，是他不会冒出一句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哈，他一定是说在他心理上曾经以福音为耻过哈，有过这种念头等等存在的时候，他现在说但是我现在不是以福音为耻的。哦，那你再仔细看保罗写的这些，他也说我到哥林多的时候又胆怯又战惊等等的话啊，还有他到雅典去传道的时候，我想他到雅典这个当时西方文明的古都，到这么多有学问的人面前去传福音的时候，也是会有一些害怕感。我觉得其实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克服的一种心理上的障碍，就是说我们或多或少的时候都会在那边觉得说，哎，现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不是基督徒多好。所以我就是问，我想了几个问题，我写在下面，就在不信者的中间，你会不会不好意思承认自己是个基督徒哈？也许说你的学校或你的同事公司里面，或者在一个什么样的 conference 什么场合当中的话，你就是很怕人家知道你是基督徒，觉得有点丢脸。那或者是说在美国这里很好，这里都是基督徒，都到教会，一旦你回到中国大陆，你回到台湾，你回到香港，回到哪里，那周围都是不信主的人，那你会不会说我要把我基督徒这个身份给他隐藏起来以福音为耻嘛？你会不会不好意思在公众的场合读经祷告？哎呀，不好意思。你向人传福音的时候会不会感到为难丢脸？这好像是基督徒常常会有的一些经历哈。就是在你内心当中会不会感到信耶稣很没面子，或者是说刚好相反，在你内心当中会不会感到信耶稣很荣耀？那这个是保罗，我觉得他讲的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就不以福音为耻哈。就他真的是到了一个地步说，你把我放在哪里我都可以传福音，我都不会害羞觉得没面子，你给我丢到大街上丢到哪里，像有学问的没学问的人传福音他都不会觉得为难哈。那这是这句话啊，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 saving power 啊。这大能这个字我特别写了一下，这个 dunamis 这个字你看就查一下字典嘛，其实很举手之劳而已，查一下这个 Sayers Greek Dictionary， 他就说它是一种 power resides in a thing by virtue of its nature， 就是存在于一个东西本质之内的能力啊，这个就 power。 那这其实这不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字，在新约圣经这个字出现了大概上百次啊，就是 dunamis。我们英文倒是有这个字哈，英文这个 dynamite 炸药这个字就是完全是等于是 word for word letter for letter 从这希腊文翻译出来的，或者我们说是 very dynamic 啊，很有活力的，就是这个 dunamis 这个字哈。那现在就是问题，说我这是我自己想出来的问题啊。问题一哈，如果你手上拿着炸药哈，那个时候是别人怕你还是你怕别人哈？那第二个问题，如果你传福音的时候是别人怕你还是你怕别人哈？那保罗是说我手上的这个福音是神的大能，然后这个时候是你怕我还是我怕你，就这个福音是不害怕人的，所以他是以那种大无畏的精神，就是放胆传讲福音，说 我传的是福音，我 just release the power， OK， 这个福音本身是神的大能，所以我不会在那边好像不停地向对方道歉的样子，不好意思，我还要传福音给你，这个东西也许你听得很不像话，但是我还是给你讲两句试试看。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保罗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你给我听清楚了，然后他这样子，是这样子，我才不要给你道歉呢，这本来就是神的 power 在里面，只要你愿意信的人，所以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你不信的话对你来说是 nothing。 你看那个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讲得很清楚，他就是说这十字架的道理，他在别人那不信的人是为愚拙，但是在信的人本是神的大能。只要有信的人的话，那他是一种巨大无比的 power， 他可以在外面显出来。像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有时候碰到一些情况啊，最近也遇到过，就是他原来是信别的宗教的，是信异教的，信佛教，信道教，信别的宗教的，然后现在听到弟兄姐妹向他传福音啊，就有考虑要信主，信主的时候会有一种担心哈，我不晓得你们有过这种担心，就是我如果现在信了耶稣了，那我以前拜的那些神会怎么样？哦，我以前是拜这个拜那个的，他会不会来处罚我，会做对我不利的事情，会害我，会害我的家人，然后就会在那里担心这些事情，就是说那我还是不要信耶稣比较好，免得说以前那个神会来害我，然后就会害怕，然后他就觉得说我这样子的害怕是很正当的，很应该的，是没有问题的，谁都会这样害怕，其实是很 totally 不逻辑的， totally 不合道理的，就是他不知道他信的是谁，他实在是不知道他信的是谁。当然如果知道说他信的是宇宙之间唯一的真神，所有的 power 都在他手中的时候，那跟那些假神那是不能够一起比的。一旦他了解他信的是谁的时候，那些害怕都会除去，然后神也会在必要的时候显出他的能力来。所以在使徒行传记载的时候，当他们传福音的时候，那些神迹奇事随着他们会出来。在现代传福音的时候，需要神迹奇事发生的时候，还是照样会发生的，然后相信说神的福音有这种能力。但是它比较重要的是内在的能力，就是那个 saving power， 就是说使我脱离罪归向基督的这种大能是在福音里面的。这保罗就跟你讲，跟人讲得很清楚，说这福音是神的大能，他要信的话，那个神的能力会在他里面发作，就把他从这些恶者的手中夺回来，使他归向神。你只管放心的去传福音吧。大概整本罗马书最关键的一句话就是第十七节，这个也是当初让马丁路德 confused 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的，然后最后他终于有一天恍然大悟，然后开始说因信称义，开始了整个的宗教改革哈。就是马丁路德他读到罗马书，他以前是这个天主教的一个 priest， 然后他在天主教的神学院里面教神学，就是教罗马书，然后他就是自己是研究的很多了这个罗马书，但对他来说神的义就是说，这代表是神的一种属性，就神的义就是神的公义，我所信的这位神他是非常公义的，就跟我爸爸一样，因为他有一个很严格的爸爸马丁路德，他从小被爸爸打，他想到他爸爸他心里就很惧怕，他觉得说他的父亲跟神跟他的父亲一样，说神更严格，他很公义，所以我犯很多罪，神会常常来处罚我。他一读到神的义，他的理解是这样。那直到有一天他把整本罗马书的意思读出来，他有一天他恍然大悟说啊，原来讲的不是这种义，因为这里说因为神的义正在福音上显明出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这个义讲的是神很公义的话，律法和先知有没有显出神的义来？旧约有没有显出神是公义的神？ 啊，律法和先知也显出来吧，不需要等到福音才显明出来吧。他这里怎么说呢？说因为神的义正在福音上显明出来，是不是？如果讲的只是说神的属性的话，保罗不会这样讲话，因为他是一个十足的法利赛人，那个旧约没有人读得比他更透彻。他知道说如果是神的公义的话，那律法和先知就早就显示出来，所以很明显的他这里讲的是另外一种神的义。那这个神的义在他做结论的时候他这样说，请大家翻到罗马书第三章21-22节啊。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原来他讲的神的义是这种神的义，就是说神把他的义加给一切信耶稣的人，这个叫做保罗所说的神的义，乃是一种恩典来着的。他讲的不是说神的属性，神公义的属性，而是说只要你信耶稣就可以，神把他自己的义加在你的身上。那这种义是保罗所说的神的义。那甚至在律法和先知里面也曾经有预言弥赛亚的来临，神会使我们能够白白的称义这件事情。那这个是罗马书整篇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哈，在这17节。所以我们对这个神的义我们有些正确的观念先把它抓住哈。我就写了几句话，就是大致上解释这个意思哈，就是说我本无义，唯神有义哈。简单，因信耶稣算我为义。这算我为义这个字在罗马书里面你会看到它出现，就算为你的义哈，将神之义加于我身，白白蒙恩，白白称义。那这是所讲的说神的义，罗马书是这个意思哈。那这里还就是这句话我们多看一下，就是因为神的义正在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这本于信以至于信这句话呢，就是也是人家写了不晓得多少本书，写了多少文章，就是大家各自各言己志哈，就是说说看你对这个本于信以至于信这句话的意见哈。我再跟大家说，就是我自己的习惯，就是遇到一些比较重要的经文，我就会做一些经文比较，有的必要的时候再做一些原文的字义研究。那这句话有三段经文跟大家读一下哈。因为神的义正在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好，这是我们罗马就是和合本的翻译啊。在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他是说 For in it, 就是说在这福音当中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is revealed from faith to faith。这是最 traditional 的翻译，都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很简单啊。From faith to faith 哈 ，epistis 哈 ，is pistis， out of faith into faith， 就是说从信出来，至于信，进入信里面。那英文圣经就把它翻成是 from faith to faith。这个 NIV 最新的版本，它这样子翻，它说这个本于信以至于信，就我读后面那一句就好，说 a righteousness that is by faith from first to last。就是说从头到尾都是靠信心。那我就做一个结论吧，传统上的这句话的解释方法，第一个他们说本于信以至于信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福音的传扬，就是相信的我传给不信的你，使你也信，本于信以至于信，这个叫做福音的传扬。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就是那些信主的人传给那些不义信的人，就是本于信以至于信。那第二个，很多基督徒就觉得这讲的是灵命的成长，就是我刚信耶稣的时候那种信叫做说得救之信，是很初级的，好像说只是一的，在 scale from 1 to 10， 这只是 level 1。 然后但是你信主之后说信心越来成长，到最后那最高级的叫做得胜的信心，是十分的，就是说本于信以至于信，就是说我这个人信主的时候刚开始我就是那种很低级的信心，就是刚开始就得救的信心而已，但是我信主之后不断的成长，然后后来有一天我的 信心又达到更高的阶段，这个叫本于信以至于信。然后第三种解释说，这是称义的本质哈，因为这里讲到神的义哈，就是说神的义从头到尾都是靠圣心、靠信心而得的，靠信心而成就的。你们选哪一个？你们选哪一个？一二三都有人选过哈，但在我们这班我是 recommend 那个第三个是比较正确的解释。他告诉我们说，信跟义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说从头到尾得到神的义就是得救了哈，这件事情从头到尾都是信心，你这一生在神面前活着都是按照信心的原则哈。好，那这一段就是最重要的一段了哈。那下面那一段哈，我先把这个大画面给大家看一下。罗马书的第一章到第四章是主题是什么？这个你们要说得出来吗？因信称义嘛，主题就是因信称义是吧？好，那这四章啊，一开始讲的说称义的需要，为什么需要被称义呢？就是因为我们都犯了罪，所以从第一章一直讲到第三章的中间，就是讲世界上的人都犯了罪。然后保罗这个人他讲话很有技巧的，他说我把天下的人分成三种，第一种就是叫做不虔不义的人，也就是差不多就是外邦人，就是这一种。然后第二种是自以为义的人，然后第三种就是你们这些犹太人，也是我这个犹太人。说全天下人就是这三种，然后我现在告诉你为什么我说这三种人都有罪。然后最后他完成了他的这个辩论之后就说世人都犯了罪，所以才需要神的救赎啊。然后这个第三章的21到31节，这是关于教义方面最重要的一段经文啊。这段经文才前后只有11节，但是它非常的精简，非常的重要啊。大家能够把这11节的经文弄懂的话，就是称义的因信称义的道理，我们就懂了啊。那保罗他是一个很好的老师，他讲完道理之后，他就给例子。我怕只讲话讲道理，你们听了就是很抽象。那我现在把亚伯拉罕的例子讲给你们听啊，大家就明白啊，原来是这么回事。所以第四章是讲的说称义的先例就是亚伯拉罕。那现在我们这个第一章的后面这一段呢，就是讲不义的人有罪哈。我给大家先来看一下经文好了，请大家看罗马书的第一章的第18节哈。他一开始就有一个很吓人的字眼哈。那这个字眼其实也是这一段因信称义这一段的里面一个主要的字眼，这个字眼就是神的愤怒 ，wrath of God， 神的愤怒哈。神不是很慈爱吗？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有愤怒，而且这个愤怒很大。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他用的是两个字哈，一个是不虔，一个是不义，这不是一个字，是两个字。那不虔的话基本上讲说没有神，或者说不敬畏神，这叫不虔。那不义就是做坏事，就是做神不喜悦的事啊。就神的愤怒显明在不虔不义的身上，然后这些人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那个阻挡真理，那个阻挡可以翻成拘留哈，就是他把真理给拘留住了，他知道有真理在那里，但是他把它扣住不放哈，就是不让那真理显明出来。然后这个真理就是说神的存在，这个真理哈。第19、20节的话，就是基督徒传福音常常用这两节就是说怎么证明有神的时候，整本圣经基本上没有告诉我们说怎么证明有神。圣经的意思就是说这有什么好证明的，诸天述说神的荣耀，就是很明显的事情，不必证明。但只有在这个地方有讲到说是可以知道有神存在的。第19跟20节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身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就神已经做了这件事情，所以这个显明已经存在在人心里面了。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见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哈。这是关于神存在的，整本圣经里面讲的最多的就是这两节而已哈。 这边我先给大家看这个经文上讲的有三个显明哈，它这显明的意思就是说 uncover 就是把那个盖子揭开来而已。第一个就是神的义显明在福音，就罗马书第一章的17节、18节、19节连续三节有连续三个显明啊，大家注意一下这个话是怎么说的。神的义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这是第一个显明。就我们刚刚所说的那种神的义呢，是没有福音显不出来的，有福音才显得出来的。好，第二个就是说，那除了神的义还有一种东西叫做神的愤怒，说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好，那还有一种叫做神的事情，也就是说神存在的各种理由。神的事情人所能知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啊，人的心里可以知道的，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三种事情，一个是神的义，一个是神的愤怒，一个是神的事情，显明在不同的地方。那下面就要跟大家来看，我画了一个表了，这样比较容易明白一点。保罗在19、20节讲一种东西，我们神学上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做 general revelation， 或者说普遍启示或一般启示或等等哈。那它就是跟这个特殊启示 special revelation 是中间就有一个对比哈。那这个表格就给大家你看了一下比较容易明白哈。普遍启示就是说所有的人，不管你是什么人，信主不信主，黑的白的黄的都可以知道的，只要你活在这个世界上都可以知道的。那特殊启示就是必须要透过特殊的管道，这管道第一个是圣经，第二个是耶稣啊，透过耶稣跟圣经才可以知道的。那普遍启示呢，让我们知道说有位造物的主，所以它是创造方面的启示。光是看这个大自然，你不晓得说神救恩的计划，你要透过耶稣跟圣经才知道神救恩的计划，所以特殊启示它是救恩的。然后普遍的启示它是自然的，而特殊启示它是 supernatural， 一个是自然的，一个是超自然的。神借着他的大能，他的启示默示啊，让我们明白他的心意，使我们有圣经跟主耶稣基督他的一生所做的事情。然后普遍的启示的话，它是持续性的，因为这个神所造的这个世界还在运行当中，每一天我们都经历到这个大自然，所以它是持续不断的。但是特殊启示是 final， 是已经完成的，当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完成救恩，这个特殊的启示，神话语的启示就已经完成了。所以现在如果有人跟你说啊，神昨天做梦的时候还告诉我说这个是那个，我们要不要圣经上把我那个梦再加两句进去，那个 revelation special revelation 是 final， 已经完成的哈。好，那下面有几个，下面那一段就是说这些不虔不义的人他们的所做的一些事情，然后里面有一些罪恶的清单，然后有一个字我是觉得我们中文的圣经没有翻出来的，但是它如果知道的话很有意思哈，就一个字它应该把它翻成是交换啊，大部分的英文圣经把这个字翻成是 exchange， 那就是交换了哈。那在这段经文里面说人曾经做过三个交换，在罗马书1章23节他说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就是交换为偶像，将神的荣耀与偶像交换，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我们和合本翻成昆虫，它其实比较好的翻译是爬虫哈 reptile， 你看那些邪教里面很多那些爬虫类哈。第二就是将神的真实与虚谎交换，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 exchange， 交换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哈。罗马书第1章25节。好，那第26跟27节讲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就是将男女的顺性与逆性交换，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就是交换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我 照经文读一遍好了，因为跟我们所生活的在21世纪的现在关系很大。第26、27节啊，罗马书这样子说，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请问大家这段在讲什么？你们都很会读，是讲同性恋是不是？那你觉得说圣经说同性恋是好还是不好？那到底是可以还是不可以？你敢跟别人说同性恋不可以吗？你活在美国你还敢说同性恋不可以？哦，你们很了不起啊！你现在只要说你公开，如果还好你们没有选议员哈，没有选 governor 或没有选总统等等哈，如果你公开表态说是你反对同性恋的话，你大概就选不上，然后会有无数的这些 group 来攻击你。现在这个 anti-gay 的话就是在政治上 commit suicide， 就是说他们的势力已经大到这种程度，你去讲别的都没有关系，一讲说反对同性恋的话，哎，你们知不知道有基督教案例同性恋的牧师？有吧？有看过新闻吧？浸信会还没有，不过别的 denomination 已经有了。像这些传统的这些有名的宗派了，路德会跟长老会，这是 very old tradition 的。因为案例同性恋的牧师也引起内部的一些纠纷哈、啊。那你说，哇，这是宗派耶？里面都是牧师呢，还有主教什么的，他的圣经难道不读得比我更多吗？那为什么他们中间有人赞成是说可以案例同性恋的牧师呢？就是要向现实屈服。有时候人就即使宗教界的人士，有时也会向政治屈服哈，不是完全靠看圣经的。简单就是这样说了，说圣经对同性恋有话说吗？那最出名的就是刚刚读的这一段，就是罗马书1:26-27，你自己读了都不要我讲给你听，你自己读了就是说圣经说不可以有同性恋，就是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就不需要再想什么花样出来。Okay？ 那但是有人想出花样来，然后他们很会想。Okay？ 就是那所有的 argument 我不需要这么多的讲法，不需要都讲给你们听。但其实一种就是说这个顺性逆性，有人在顺性逆性上就做文章，他说哦，圣经讲顺性跟逆性，他们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神造的人当中呢，有的人顺性，就他 naturally 他就是个 gay， 然后有些人他 naturally 呢他就是 hetero， 他就是异的哈，有些人他就是同的，说这个叫做顺性。那如果他 naturally 他就是个 gay 的话，然后他去做 gay 的事，他就没有逆性，那神就不会罚他。但是如果说他 naturally 是异的，然后他把他违反了这个，就是他原来是逆性的，他的顺性就应该是逆性的，然后他是异性的人还去做同性的事情的话，那神就要处罚他。所以他们就把他讲成这样子，就是说那你要看他生下来他的 nature 是怎么样的，是 gay 还是不是 gay 啊？但是你大概怎么读圣经也读不出这一层意思来。他这里很清楚的讲的就是神的 creation， 神造男造女，就是男的是男的，女的是女的，然后神造男造女，让男女成为夫妻，这就是神的创造，就是这样子。但是你要违反这个神的 creation， 然后把顺的变成逆的话，就是神的愤怒在他们身上，他们在身上就受着当妄为所当得的报应等等。但是我们基督徒哈，就是有两种事情，请大家就是中间要做一个很清楚的区别。那有些那些 pro gay 的人就把基督徒画得很黑，描黑了哈， 就是说他们就说基督徒就对这些 gay people 是 very 就是我们很凶恶了，对他们很压迫了等等了啊。我就说一下，那基督徒应当如何对待同性恋者呢？我觉得我们就是用耶稣的方法。耶稣的方法就是他恨恶罪，但是他爱罪人，他接纳，但是却不同意或同流，不同流合污哈。他的做法就是说，如果我们遇到说有同性恋的人，我们不是就把他骂得狗血淋头，然后一脚把他踢出去，我们还是可以说去爱他接纳他，但并不表示说我们就说你做的是对的。其实我们知道就可以跟他很清楚说这样是不对的，但是我不会说因为这样子就对你很坏很坏。 OK， 那这里清楚吗？我们今天就看到这里哈。这个罗马书后面有个罪恶的清单，有21样还是几样，就是第28节开始啊，说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垂嫌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等等等等。那大家有兴趣的话，你就去每一样你就去查一查，说他到底是在说什么哈。这就牵涉到说要做这个 word study， 就每一样它的意思是什么啊？但是大致上就是说，神就是说你们这些故意不认识神的人呢，结果就是为了去行恶。大家看这一段呢，它是这样子。他的意思是说，神不会说因为，他不是因为说我明明造了这个美丽的世界给你看，然后你还要说没有我这个神，那我现在就要来重重的处罚你，我的愤怒就在你身上。那这里面有说除了神造这个美丽的世界给人看，人心里多多少少该心里有数，知道有神的存在之外，说人故意压抑心中那种神存在的这种认识，他是有目的的，他的目的是要做交换，因为他内心当中就是有这种犯罪的念头在，说我就是要做这些事情，我就是想要做这个，有神在的话我做这些不方便，我就不要这个神。那 你如果要说我无神的话，那我就去搞一个什么东西，我就来拜他就是了，然后拜这个的话，这个神就可以让我做我要想要做的这些事情。所以你看古代的那些所有的宗教，特别其实是耶稣时代的甚至在摩西时代的那些迦南的异教，这个你们自己做背景研究，非常邪门的，而且都是跟性有关系的，邪门的不得了的。然后就是说你去信这种宗教的话，你就可以去做一些坏事，但是你信这位圣洁至高的真神的时候，就不能去做这些事情。所以人就说我管他的，我就不要信你这个神，你要说我这个人不信神，我就去搞一个神来信，然后我就可以去做这个做那个。那保罗是说神的愤怒在这些人身上，是因为他们是用这种心态来拒绝真神的，都是心中有些他们要去做但是有真神存在会使他不方便的事情，然后他就说我不要这个真神，我就是要去做我要做的这些事情。那神说他们的身上要有神的愤怒在他们身上。那我的经验，做牧师这么多年的经验，是我相信圣经这边讲的话，这隐藏在他所有的借口跟动机的，就是那个后面所有的借口之后呢，有一个动机在那边。他拒绝神的一个很诚实的说，我实在是看不到有神存在，因此而拒绝神存在的人，我到今天基本上没有见到过，都是在他的背后有某一种隐藏的东西在那里，说我就是要 keep 我这个东西，所以我不要信你这个神。那保罗是说，我所遇到这些不虔不义的人是这样，然后说他们做的事情又是这样，然后说神的愤怒在他们身上。好，那我们今天就看完罗马书第一章，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你开启我们的心智，也打开我们的心，使我们有个愿意接受基督做主的，愿意顺服神的心，使我们读神的话语有所得着。也求主借着罗马书的研经来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下周继续的研读，求主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